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Gigi，欢迎收听《来自远方的日记》第六集。今天是2024年4月25号，我独自环游世界的第593天。现在时间是晚上12点，我在马拉维布兰代的一间客栈外面录音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天发生的故事。我前天从首都里朗威去到和莫桑比克的边境。其实目前在马拉维觉得看得差不多了，不过因为赞比亚的签证被拒绝了3次嘛，所以转念想说直接去莫桑比克好了。走陆路环飞的一大好处就在这里，这个国家去不了就换下个国家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莫桑比克的签证是电子签，我上网申请了，还没有下文。想着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晃到不远的边境去问问看，看能不能碰运气拿落地签。结论是不行，我也不太意外。不过我在边境的时候遇见了一对在莫桑比克住了10多年的美国夫妇，他们一听到我来自台湾后，马上问：“地震还好吗？你的家人朋友都还好吗？”和当初17、8岁开始独自旅行的时候相比，现在的差别真的很大。以前大家听见台湾都会说什么“泰国，泰国吗？我去过曼谷。”但现在更多的是点点头，然后说：“嗯，台湾，你们还好吗？”他们还跟我说，他们亲眼看见台湾大使馆被莫桑比克踢出去的时候，问我自己在非洲旅行是不是很不容易。我和他们说了几个在边境被刁难的故事，两人一脸的同情。丈夫尚恩给了我他们的电话和地址，说我成功到莫桑比克后一定要去拜访，我也答应了。和那对夫妇道别之后，我决定不回首都里朗威，而是去南边的城市利翁代，也就是上周去的国家公园那边。想说隔天再搭另一台巴士前往马拉维的第二大城布兰代。我很习惯在非洲搭公共巴士，也很习惯总是要跟司机讨价还价。到了巴士站之后，司机和我说去利翁代8000克瓦差。我再三和他确认是不是直达，他和我保证了好多次之后，我才决定上车。结果开了2个小时左右吧，他停在路边的小镇，指着前方的一台私家车喊我说：“你要在这边转乘。”我问他：“你不是说直达利翁代吗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但我的车坏了，你得搭这台比较安全。”我又问他：“那为什么其他的乘客不用下车？”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其实我也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要去利翁带，只是刚好往南方开，想说在路上再把我卖给其他的司机就好。为什么我会用“卖”这个词呢？因为其实在非洲转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第一个司机会和你收全额的款项，然后在路上再把你卖给下一个要到那边的司机。他们一贯的说法都是我们是同一个公司的，不用担心。但我清楚的知道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司，就是一群私家车的把戏罢了。我看着前方那台车空无一人，和他说我不搭这台，我怎么能相信这个人？结果那个新司机一听到我说我不相信他，就开始大吼，吼说：“你凭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想帮助你，结果你不相信我，那就滚吧。”听到这样的话，我更不可能上车了。于是原本的司机帮我找了另一台巴士。说你搭这台，我跟他说我并不会再付一次钱，我付你的钱是直达利翁带的。他说我当然知道，不用，你不用付钱，我已经付好了。在我还在怀疑的时候，他已经跑回自己的车上扬长而去。我问那台准备要搭上的巴士的主人，他付钱了吗？巴士的主人说没有，他跑了。我当下很生气。我宁愿光明正大的被抢，也不愿意相信他人之后被骗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差，一种怒火在燃烧，想要爆发，可是没有地方宣泄的感觉。讲英文他们听不懂，更不能讲中文，而我的奇切瓦语也没有好到能够讲道理的程度，只能认随。其实，在非洲住那么久了，已经很少很少被骗了。我变得跟刺猬一样，谁都不愿意相信，但总还是有例外。今天还是被骗了钱，倒真的也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感觉问题。被诈欺的感觉是真的真的很差。不过也没有办法，我搭上了那台巴士，又被卖出去了2次。 最后时间来到晚上7点，我才终于坐上最后一台箱型车前往利旺代。开着开着，我们看见路边有个倒在地上的少女，我们的车被当地人们叫停。少女的羊水破了，正在流血，当地的小诊所无法处理，要她到下个离这里1小时路程的镇上医院生产。司机把后座的两个乘客赶下车，接着将少女抬到第3排座椅，让她躺下。一个妇女也跟着上了车，坐在没有意识的女孩身边，扶住她的头，或许是她的母亲吧，我想。我问司机丈夫呢，他笑了一下说谁知道，然后我们就继续上路。车子早就坐满人了，但司机还是不满意，他时不时停下来接更多的乘客，让大家挤在小小的箱型车里面叠坐在一起。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很正常，不过我们的后座现在有个羊水破了正在流血而且没有意识的孕妇，这几笔小钱真的值得赌上2条人命吗？我当下好想跟司机说，我把你接下来要接的乘客的车费全部都给你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停下来了？但我知道我没有立场这么做，即便我给他多一点的钱，他还是会想要更多。而少女的母亲也都没有讲话了，我更没有办法说什么。在这个极度父权的社会下，即便是带来生命的女人也不能有一点的声音，他们怎么也听不见。于是我们就这样不断地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，1个小时的车程变成2个半小时。我感到焦虑、无奈、悲伤，和司机说了一句拜托你赶快送她去医院吧，之后就戴上耳机隔绝外头的世界。抵达医院后，女孩一下车就倒在地上，一脸痛苦，双脚蜷缩在了一起，脚上流着已经干掉的血渍。我跑进医院问有没有担架，他们说有，但毫无动作。接着面无表情地和我说，她可以走路，干嘛用担架？然后我就看着一群人把失去意识的孕妇硬是抓了起来，把她的手绕过他们的肩膀，一步一步地朝长长的走廊走去。我不知道少女最后有没有顺利产下孩子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孩子的第一声哭，但我真诚的希望这两个美丽的生命能够平安健康，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听母亲诉说自己出生那一天的故事，希望等到她也有孩子的那一天，这个社会能够变得好一点，只要一点点就好，只要每个生命都能够被认真的对待就好了。故事结束。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周看的一部电影，电影原文的名字叫做 Io Capitano， 意思是我是船长，是意大利文，台湾的译名是少年的漂浪旅程，似乎是5月会在院线上映。以结论来说，我很喜欢这部电影，它讲述了一个塞内加尔的少年偷渡移民到欧洲的故事，很真实，很悲伤，也很残忍。电影中有一段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两个少年去找负责偷渡的人询问资讯，那个人对他们说，你认为欧洲一定比非洲好对吧？但欧洲跟你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，你在电视上看见的都是假的。欧洲啊，很冷，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只能睡在街上，欧洲很多问题。你认为欧洲一定比非洲好，但你错了，别做梦了。多少人死在偷渡的路上，你真的知道吗？别妄想了。这部电影很清楚地点出非洲移民一路上的辛苦和危险，他们被毒打，被武装组织威胁，他们不被当人对待，他们在沙漠里走好几天的路，他们在破烂的船上满怀希望，希望能成功抵达欧洲。有些人死在路上，有些人死在海里，有些人死在武装组织的手下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一切是为了寻找所谓的他们想象中更好的生活。电视上总是在说欧洲有多么先进，多么人道，西方世界是美好的梦，但电视上不会和他们说到了那里之后应该要怎么生活，不会和他们说存在的种族歧视，也不会和他们说你有可能赔上性命。有人一出生就能够在摩天大厦里玩玩具，而有人一出生唯一的方法是离开。但要怎么离开？ 以我的经验来说，我在非洲住了1年半，这里所有的朋友都在和我说，申请西方国家的签证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，移民更不用说了。因为西方世界害怕过多的移民，害怕稳定的社会会被打乱。我们能怪他们吗？不能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替他人感同身受，也没有人有义务要帮助另一个人。但是在苦难里的那些人们该怎么办？他们活该出生在泥沼之中吗？他们活该国家里有内战吗？他们没有寻找更好生活的权利吗？他们就一定必须得要认命吗？偷渡就真的该死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之中牵扯了太多复杂的政治因素、社会结构，还有根深蒂固的种族差异。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一大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过多的立场，它没有站在哪一边去说谁任性谁残忍，它就是说出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一个此刻我正在说话的同时，也正在发生的故事，我们得要先去看见，才有办法寻找答案。而少年的漂浪旅程，就是在让大家看见。推荐给你们这部电影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院线支持。画面真的很美，撒哈拉沙漠既壮丽又危险，就像他们的生活一样，有着强韧的生命力，也有无法言喻的无助。也就像我在非洲时常体会到的一样，很无助，就像那个女孩，我不知道她最终到底有没有顺利的生产，但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现实，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说什么，我们只能去看见。没错。接下来是上集抖内的问题和留言。第一则固定班底，康康说蔡慧茹生日快乐，不要再昏倒了，真的很吓人。阿姨生日快乐，身体一定要健康哦。第二则 Arthur Lin 说你的勇气鼓舞着我，谢谢你，能鼓舞你非常荣幸。再来唯一压笔说没有太多的财富，只能透过一咪咪抖内给远方的你一些力量。要记得，烂事可能不少，但有一群人会理解你的愤怒和无助，陪你一起生气，在一起经历世界的美好。Gigi 释出肯雅的资讯后，兴奋地想着绝对要出发，接着迎来的是现实和理想的拉扯马拉松，最后是现实获胜了。途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会不会我喜欢听 Gigi 说非洲的故事大于自己踏上那片土地？我不知道。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读者也曾有过一样的想法呢？总之想说，你声音里的温柔和坚定实在很疗愈。下班后在火车上听你说话，都会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远方。谢谢你记录下这些好的坏的。勇敢的你真的就像非洲草原上的星星，用无论多久的速度把光传递到好多好多的生命里。谢谢唯一压笔。我其实也一直都觉得，网络上总有一群人在陪伴我，无论是愤怒、悲伤，还是美好或者感动，能够用说故事的方式来疗愈大家，真的感到很开心，也很感谢你们一起陪伴着我，见证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着的一切。再次谢谢你。接下来，Ginny 说，刚刚动态滑到酸菜鱼，就冲过来抖内了。独旅真的很不容易，一路上有好多怪要打，但也有好多好丰盛的体验和收获。有机会就好好宠一下自己吧，一路平安哟！谢谢。我上礼拜拿大家的赞助，在首都吃了酸菜鱼，真的非常非常满足。谢谢各位的支持，我有机会一定会好好犒赏自己的。再来，Tommy 说：“谢谢你的温暖与强大，愿你的旅途平安顺心健康。”也愿所有生命都能被善良包围。谢谢 Tommy，也祝福你一切平安顺心健康，每天被善良的人包围。再来 CCC 说，虽然在10分钟前才认识你，但觉得你好勇敢，鼓励着大你一轮想跟你一样这样活在梦想里却没办法的我。祝你一三一四事事顺心，充满爱的继续看这个世界。谢谢 CCC。竟然在10分钟前认识到我，就有办法找到 podcast 的连接，真是太厉害了！ 希望有一天你也能顺利的走向自己的梦想，要一切都好哦。再来，Ryan 说，希望你时时刻刻都能平静平安，一切顺心，别受伤了。你的故事很有感染力，隔着文字都能感受到你强大的生命力，加油加油！谢谢 Ryan，我上上礼拜跌倒的伤口已经愈合了，希望不要再受伤了。我一定会加油的，谢谢你喜欢我的文字。再来，Alessandro，你是固定班底，说以我在非洲的经历，亚洲人，尤其是东亚人，就是行走的提款机。黑人由于长期受到英法的殖民统治，他们对于白人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崇拜，对他们礼遇有加。作为黄种人，能骗一次算一次，多多益善。一个人在非洲旅行，我愿称你为女侠。在暴力面前，再多的武器都没有用，反而会变成他们反制你的工具。幸好他们大多数人只是要钱。虽然警察很腐败，但如果给钱，他们也是真的能保护你。他们有枪。我们之前的基地经常被当地人光顾，只要是能换钱的东西都会被偷走。但他们好像也不是很聪明，偷走之后拿到市集上再卖给其他中国人。我们有个同事还因为用斧头砍伤小偷被抓去警察局住了一夜。后来我们就花钱雇警察来值夜班，每天上班的时候放2枪，算是威胁吧。如果你真的遇到麻烦了，先把钱给他们，再去找警察帮忙。中餐馆的老板真好，异国他乡能吃到中餐是很大的慰藉吧。离兰威待久了，要不要去布兰代看一看？小小赞助，让你能多吃一个 ice cream。谢谢 Alessandro。我一直以来不带防身工具在身上的原因，就是怕被他们反制。想着如果我拔刀出来，一定会被反杀。我也充分的理解，警察虽然腐败，但钱只要给的够多，还是能够保证生命安全。所以我通常都对他们很客气。你的同事的故事也太可怕了，竟然敢用斧头砍当地人。然后我现在刚好到布兰代了，很喜欢这座城市，明天马上拿你的赞助去吃冰淇淋，谢谢。接下来是 Kilin 蛋力，这是啤酒吗？Kilin 说：“感谢演算法带我认识了你，也感谢你借由你的目光与热情带我们认识生命的不同样貌与可能。前一阵子生活枯燥，好友遭逢巨大变故，每天帮忙分担负能量的同时，感觉自己也变得负面干涸起来。唯一快乐的时候，大概只有下班回家喝啤酒抱猫，刚好开始阅听你的故事，像在荒凉的心注入了活水。”期待你继续自由随心的分享，不过随时想回来喝珍珠奶茶也可以哦。好像写太多了，不方便在节目上念也没有关系。谢谢 Kirin，完全不会不方便念哦。要帮忙分担负能量，真的是辛苦你了，很荣幸能成为你黑暗生活中的一小束光，能跟啤酒跟猫咪并坐，真是太好了。希望你能够找回一点点能量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坏了。心情不好的话，就去帮我喝一杯我喝不到的珍珠奶茶吧，加油！接下来，开开说，Dear Gigi，谢谢你。辗转听到这个 podcast，可能心情有点多，所以如果不想念没关系的。前几天才在碎念为什么 Threads 上面尽是那些奶妹和荷尔蒙没营养，然后就滑到你。我可能在那餐桌上一口气默默地看了2个小时，抬头人都走光了。难以置信的是你对世界的向往和出走的决心。我想很多人都期待环游世界，但不是现在，也不是马上。那个终究被送进梦想小盒子里的期待，最终是被现实乖乖地看守着。再次打开的时候，可能老了，累了。谢谢你可以用这样的姿态从台湾出发。用缓慢的速度摄取地球另一端的光线，那可能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或甚至相信可以完成的事情。谢谢你用你的眼睛透过相机记录一路上的人，用你的话语诉说风景和动物，让我好像可以感受到一些当地的样子。我知道大山大景永远比不上可以直接触动内心的东西。可能只是一句话、一段香气，或是当下触摸到的在皮肤上留下的轻微触觉，一直以来让我想要尽可能放大感官记住的片段，大概都是很小的东西。 谢谢你，好像代替了一些人偷偷的掀开了梦想小盒子，让人相信自己好像也可以哦，即便也许不可以。谢谢你，可能某种程度让我有些东西被打开了，要好好的重新开始才行。我活到这把年纪，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注定好的，在学会接受的同时，就是尽力就好。期待你的旅程给你更多，而我知道安全第一并不适用，但请务必小心。以上感谢文，我的本业是经营咖啡馆，咖啡是我最接近非洲的事。有机会回台湾，如果我的咖啡馆还在，再请你喝一杯。晚安，加油。谢谢开开，你跟我说了好多次谢谢，我也想要谢谢你。这段长长的文字，我反复读了好多次，带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常常有人和我说，我的故事激励了他们，让人相信好像自己也可以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但你们的这些话也一直激励着我，就好像太阳和月亮一样，美丽的共存着。等我回台湾有机会再去找你喝一杯咖啡，和你说说非洲更多的故事好了，谢谢。倒数第三则，单纯听众说祝你一切顺利。谢谢单纯听众，也祝你一切顺利。倒数第二则，琴键说愿你在旅途上走得更远，祝平安。谢谢琴键，我会努力走得更远的，你也一定要平安哦。最后的最后，听众我说，看到你让我很开心，让我又看见了那一丝的希望。事实上，我的生活算是蛮多彩多姿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渐渐的失去了欲望，就像目标没有方向，很迷茫，就像一台不知道要开往何处的车子停在原地，讨厌这世界上变化的速度。但今天看到了你的影片，让我觉得我还有那个梦想，让我觉得我还可以。你的笑容，你身上的很多，触发了我心中的点。谢谢你，祝你开心。谢谢我，希望你可以朝自己的理想走去，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，有一天一定可以抵达内心向往的地方的。好，以上就是上集抖内的各位的问题和留言。想要赞助的大家可以点资讯栏的链接，或者到我的 Instagram，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。来自远方的日记第六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2点半，前方的满月高高挂在天上，亮得像太阳一样。5天过后就是我的生日了，23岁就要结束。24岁的我不知道会去到哪里，不知道还会不会住在非洲，还是会去到下个远方呢？跟你们分享一首我很喜欢的歌，叫做《此生无可恋，唯取月丹田》。歌词里是这样说的：“是谁在聆听？是谁的声音？恍惚一生光阴，欲追梦逐影。一半是悲泣，另一半欢愉。刹那一生光影，梦叱咤风云。有谁会聆听？有谁会在意？匆匆一生如影，平半是独行。”一欢歌笑语，既旧游自取；短暂一生如雨，落土润大地。望星辰日月，此生无可恋。曾鲜红如血，梦炽烈如焰。望星辰日月，此生亦可恋。爱鲜红如血，情炽烈如焰。关于明天，愿你坚持不懈，即便前路是无尽的黑夜。一路向前，沿途美景无边。义无反顾，理想无需多言。再多考验都会兑换成喜悦，拼搏憧憬，为更美好的明天。大家都要一起加油哦！一切的悲伤都会过去，太阳总是会升起。抬头看看满月吧，那里散发着温暖洁白的光芒。祝福收听至此的你们，生活一切顺利美好。我们下次见。